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启示录中的几个专题。我们昨天晚上谈到伯拉大河水干了，一般人在读这个启示录有关于十六章的时候，大概都会把它界定在世界上的伯拉大河。那伯拉大河水干之后，就要为众王预备道路，聚集征战，所以变成是说，好像伯拉大河水干之后，就会来一场灭世之战，所以被称为启示录中的末后的一场战争，那也是第六位天使到晚，就是世界末日的一个状态。那因为第七位天使到晚之后呢，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所以一般人，一般基督教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把它界定在物质上、世界上的这一条伯拉大河。那伯拉大河呢，就现在的伊拉克边界，在大概30年前。美国曾经攻打伊拉克海山的事件，这我们都很清楚，这30年前，后来当然美国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那在那一段期间里面，很多的一些外教会的牧师啦，一些圣经的研究学者，他们就发表了很多有关世界末日的一些报道，说启示录的十六章的这一段经文已经要应验了，因为伯拉大河水干了，那要为众王预备道路，那要聚集征战。那真的就好像30年前美国跟联军一起攻打伊拉克，好像为众王预备道路很像。但是其实这个伯拉大河在启示录的十六章里面所讲的，它并不是在世界上的这一条河啦。我们昨天用了一些时间，从创世纪、生命纪、约书亚纪，还有耶利米书那一边的一些应许的记载。我们知道伯拉大河它是应许之地的界河，从伊甸园开始，到后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15章的这一块土地也是用伯拉河来做一个边界的一个界限。那到了摩西时代，神也向摩西重申在生命纪第一章，后来摩西把工作交给约书亚，约书亚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再重新的来界定这一块土地，也是一样的，以伯拉大河为界定的界河。那后来在大卫的时期，就把神所应许的这一块应许之地呢，占领了，那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统治。那在列王记上第4章那边记得很清楚。那所以启示录16章里面所记载着伯拉大河水干了，是要为众王预备道路，要聚集征战。这个伯拉大河它所指的并不是指着属世上物质界的这一条伯拉大河，而是指着属灵的神对选民所应许的这个界河。那在属世上这一条界河是存在的，但是到后来呢，第一位大卫完成了属世的应许之地，第二位大卫耶稣基督他要来完成属灵的应许之地，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我们昨天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所以伯拉大河可以说是应许属灵之国教会的界河。那这个界河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要来保护，在过去的河就是保护作用，说护城河，城外面有河的话，敌人要攻打这个城就很难， 除非这个河水干了啦，哦，也就是说在伯拉大河这一条应许的界河里面呢，原本有水的时候就好像神啊在保守教会，哦，所以虽然有敌人在城外，但是敌人呢因为有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呢就不受敌人的搅扰，哦，我们可以安心稳定的居住在城里面，而这城呢就是教会。但是有一天呢，这个伯拉大河的水会干了，那干了呢就要聚集众王，啊，要征战，也就是说这个干了之后它是一场征战。什么征战？就是教会跟世界的征战。到后来呢，撒旦从无底坑里面出来，他要迷惑列国，就建立了所谓的由撒旦所控制的兽国，就是世界被迷惑之后的集合体。那另外呢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是真教会，真教会就是神的国，哦，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也就是说到末后，哦，教会就不再像过去一样有河来保护，因为河水干了，啊，我们呢到那个时候就是要跟撒旦的国兽国做一场最后的征战。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啦，哦，在十九章那边就讲到说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基督会骑着白马出现，所以跟兽国征战的呢不是我们，而是主耶稣骑着白马，白马就是教会，主耶稣在教会里面他会出来征战，啊，那我们从十九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一场胜利的征战，啊，那兽国呢就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啊，这个军队元帅的带领之下，这一场征战是得胜的，啊，那我们只是也骑着白马，啊，跟着耶稣基督在后面，啊，这我们就不用担心。教会是得胜的，但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一定得胜啊。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其实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到了那个时期，哦，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得胜的这一个状态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在真教会里面的信徒也是一个得胜者，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得胜的教会不代表全部的信徒都得胜啊，因为你是你，教会是教会啊，教会一定是得胜的，但是你在得胜的教会里面不一定得胜啊，哦，所以在伯拉大河水干的一个状态里面，教会一定是得胜的，因为教会有主同在嘛，主在这一场征战上一定是得胜的嘛。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保守好自己，我们却会在伯拉大河水干这一场征战上，我们却失去了我们应该要有的胜利，这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启示录的十六章那边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教会得胜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一场得胜当中也是一个得胜者。我们昨天就有讲过了嘛，在十一章那边就记载有量度的杖，量三件东西，一个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一场大灾难当中会被保守。第二个就是坛，坛是香坛，香坛就祷告，神会保守我们的祷告，虽然在那一种非常危急患难困苦逼迫非常严重的状态里面，我们的祷告依然会蒙神垂听。第三个是殿中礼拜的人，就是祭司，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追求自己成为祭司，然后呢，虽然有行毁坏可憎的外邦人践踏教会，但是呢，我们却是得胜的，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是被量的、被保守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是信徒，但是不代表你是祭司哦，属灵的祭司。我们应该在这一种平安稳妥的日子，在信仰上，要渐渐的来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这才是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分享了伯拉大河水干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有分享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那边彼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不能够只有名啊，我们还有实嘛，不要名存实亡啦、啊，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君尊祭司的价值，那是不对的。现在没有，或许还可以啦，但将来伯拉大河水干了、啊，大患难、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一个祭司，我们就不被量，不被量就不被保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现今这个世代里面，在信仰上不要荒废了。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来追求自己，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尊祭司。那彼得就跟我们讲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要传福音嘛，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懂得去传福音啊。传福音不仅仅是要救世人啊，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救我们自己啊。因为将来如果遇到了大患难，如果你不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不被量，你是会被践踏的。所以我们不要再以为传福音是在救人啊，我们要认真的来思考，原来传福音啊是在救自己。因为只有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的，才是有资格称为祭司啊。你是祭司才是被量的，你被量了才会被保守。那第二个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好，将来我们会面对非常棘手的这个情欲的问题。世人都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不能哎。100个人有99个人都这样做了，只有你不能做。那在这种状态里面，你守得住吗？人家都会把你笑成是怪人啊，毁谤你啦，这个人是疯子，这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你受得了吗？像挪亚啊，这我们昨天晚上有讲过，像挪亚就受，他就受得了啊，他被人家讥笑，但是他还是照做嘛，所以大家都灭亡了，他就得救嘛。我们就要跟挪亚一样哦，你受得了吗？我们现在还可以啦，因为还没有罪恶到说哦，大家都是这样一窝蜂的去行恶，一窝蜂的都在情欲当中被情欲在控制里面进到罪恶里面，现在还没有，但将来会有。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越来越不简单。最后就是要在外邦人当中品性端正，这个品性端正不是比较来的，是绝对的，是要以圣经的本质啊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祭司。那真正成为祭司，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在困苦里面，在逼迫里面，我们才能够被神保守。不但被神保守，我们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会成为将来的审判，神的救恩会成为将来的审判。我们传福音给他，他不接受这个福音，原本是对他好的，但将来会用这个福音来审判他，因为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就是不接受。所以将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成为祭司，我们所做的见证呢，就好像一把刀一样，可以帮助他，但也可以怎么样审判他。像彼得啊，他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嘛，你看他所讲的话是救恩，但是也是审判，结果一对夫妇全部都死掉了。我们将来教会当中有这种权柄哦，是救恩，我告诉你就是救恩，但你不接受死掉。在教会当中将来会有这种权柄存在，使徒时代就有了嘛。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时候还没到嘛。将来时候到了，我们所讲的救恩就是审判，就是审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会在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伯拉大河水干呢？一方面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教会会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将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会遇到极大的困境。那这个是以世界的角度来看教会，但以教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跟兽国这个世界在打仗，但我们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现在灵修自己，让自己成为祭司，我们都是在保守里面的，不用担心。那我们如果没有灵修自己，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那么将来行毁外可证的外邦人站在圣地践踏圣地的时候，你就是那一个被践踏的人。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来谈一件事情，就是玻璃海上的鸽子。玻璃海上的鸽子，我们不但要被保守，我们还要成为一个能够歌颂神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启示里面的记载来分享玻璃海上的鸽子。我们现在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两章是约翰他所看见的第二个异象。第一个异象，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个异象呢，这个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的导读与研究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启示录是由四大异象所结合的。那刚刚所读的第四章第五章它是第二大异象第二大异象。那么第二大异象呢是看到什么？看到天上的宝座。那么天上的宝座呢，是彩虹的大宝座它是彩虹的。彩虹的大宝座呢，就是指着救恩的宝座，救恩的宝座。那在这个宝座上呢，我们看第六节就讲了，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前，宝座的前面呢，有一个玻璃海有多大不知道，一定很大了非常的浩瀚，所以有一个玻璃海好像水晶。好，那这个是神让约翰所看见的一个宝座的一个景象，灵界里面宝座的景象。那这个玻璃海呢，是做什么用的？是隔开用的也就是说，你要进到宝座前呢，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隔着，隔在宝座跟你之间呐，宝座跟你之间。那么第四章呢，到第五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天上宝座的意象中有六首歌，也就是说，在天上的宝座在玻璃海的一个间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上宝座异象当中有六首歌颂神的歌，歌颂神的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进到天上的宝座，好像天上一样，那我们一定是一个歌者才能够进入了因为天上宝座当中所充斥的是什么？歌颂神的歌者。我们先看第四章的第八节，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第一首颂歌。那唱这一首颂歌的呢，就是四活物，四活物。那这一首歌的主旨是什么呢？是开幕的颂歌第一首嘛，开幕之歌开幕的颂歌。那他颂赞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主神全能者，主神全能者。那颂赞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第一首在玻璃海上 歌颂神的一首诗歌，歌颂者就是是活物，歌颂的对象就是主神全能者，歌颂的主旨他是在整个这一幕当中的一个开幕的一首诗歌。好，啊，第二首呢，我们看十一节，四章的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第二首诗歌。那歌颂者是二十四长老。那这一首诗歌是什么歌？就创世的颂歌，因为他在讲你创造了万物，创世之歌。那歌颂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实是一样的啦，跟四我物所颂赞的对象是一样的，但称呼不一样，一个是全能者主神，一个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他的一个颂赞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他是俯伏敬拜，然后放冠冕说，说三的配得，就是荣耀、权柄、尊贵，荣耀、权柄、尊贵是配得的，这是第二首诗颂歌。第三首颂歌呢，就是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这第三首诗歌呢，我们从前面这个第八节开始念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颂歌啦，是他们这个歌颂的。那歌颂的主旨是新歌，新的歌，那歌颂的对象是谁呢？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他在颂赞的对象是谁？耶稣基督。那他唱什么歌呢？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所说的救恩的内容，他在颂赞救恩的内容，因为这是一首新歌，过去没有的。过去在这个主耶稣降生完成这个救赎以前是没有的，所以称为新歌，新歌。好，我们再看第四首，五章的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这个歌颂的歌颂者是千千万万的天使，那歌颂的主旨是配得，歌颂的对象是谁呢？被杀的羔羊也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大声说什么？说七个颂赞。哪七个呢？就是十二节所说的配得权柄，第一个丰富，第二个智慧，第三个能力，第四个尊贵，第五个荣耀，第六个颂赞，第七个。也就是说这一首颂歌呢，是在歌颂耶稣基督的这七个内涵，所以歌颂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就被杀的羔羊。那第五首诗歌呢，我们看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第五首诗歌呢，他颂赞者、歌颂者就是五种受造之物，五种受造之物。那五种呢，就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和天地间的一切被造之物。原来在玻璃海上可以歌唱来颂赞主的，不仅仅是四活物，它是灵界的嘛，也不仅仅是二十四长老，它是属灵的嘛，也不仅仅是这个千千万万天使，它也是属灵的嘛。到第五首的时候呢，有五种被造的受造之物，所以五种被造的受造之物呢， 它也能够成为在玻璃海上的鸽子，在这个地方呢，来歌颂第一个坐宝座的这一位主，这一位神；第二个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也就是说，能够上玻璃海上歌唱的人，歌颂神的人的资格呢，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灵界里面的四活物、24长老、千千万的天使，还有什么？还有被造的，也就是我们啊，我们是被造的啊，对不对？我们不是在灵里面的四活物，或是在灵里面的24长老啊，我们不是，我们是被造的啊。被造的可不可以呢？可以，在约翰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当中，第五首诗歌呢，就是五种被造的这个物，被造之物呢，所歌颂的一个颂歌啊。所以这六首诗歌当中其中一首就是被造之物所歌颂的。好，那第六首呢，我们再看第14节。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最后一首叫阿们，就是四活物所歌颂的主题叫的回应了。回应谁呢？他的歌颂对象是什么？坐宝座的跟羔羊。他的这个内容是什么？阿们。所以阿们是一种颂歌哦。我们不要把这个阿们哦当成是一个祷告结束之后的一个用语啦。对，没有错，我们祷告之后要讲阿们。但阿们什么意思？阿们是一种对神崇敬的歌颂。阿们的意思就是什么？诚诚实实的。你要诚诚实实的在我们的祷告内容当中，它像是一首歌颂神的一个颂歌，而不是说祷告完了阿们，阿们就变成我们的口头禅不对的。在属灵的一个天上宝座的意象当中，在玻璃海上歌唱的人呢他阿们是一种非常严谨的、非常庄重的一种向神、向歌颂者的一种回应，说阿们，太美妙了！我对我的神的祷告是太诚实了然后呢，我也在神面前用阿们来回应说，说我以上的祷告、祈求都是诚诚实实的这个是阿们，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庄重是用来对神的一种颂赞，而不是变成是一种口头禅，或者是说反正我们祷告完之后就阿们。在约翰所看见的意象当中的六首诗歌、六首颂歌里面，阿们是最后一首，也是所有颂歌全部都唱完之后，四活物的最后回应就是阿们。那接下来呢，长老是24长老怎么样？俯伏敬拜。当阿们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所有的24长老呢都要趴着，俯伏就是趴着了，干什么？因着阿们的颂赞呢，赶快趴下来敬拜神。所以阿们的那一种果效，阿们的那一种颂赞是非常奇妙的。我们要把这一句阿们呢，把它当成是一种对神崇敬颂歌当中的一种回应所以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理解阿们的重要性，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这个约翰他所看见第二个意象当中的天上宝座的一个意象。那这意象当中我们就看到有六首颂歌那么这个歌颂者呢，就有四活物、24长老，还有千千万万天使，还有受造之物的我们。那这六首颂歌当中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进到宝座前，我们一定要是一个歌者。所谓歌者，就是颂赞的人。歌者就是要懂得在神面前颂赞他、歌颂他的一个人。那这个呢，不仅仅是灵界的四活物、灵界的24长老、 灵界的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什么？还有受造之物的我们，我们都可以进到宝座前，在玻璃海上，成为一个能够懂得向神歌颂、有资格向神歌颂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玻璃海上来歌颂神，但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上追求，我们都要成为进到玻璃海上向神歌颂的人，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宝座前啊，白色大宝座出现的时候，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资格进到宝座前的玻璃海上来做一个鸽子，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到神为我们预备在宝座里面的一切的恩典跟赏赐。这个是我们从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我们所看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意象，然后呢，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成为玻璃海上的鸽子，我们才有资格在羔羊面前成为一个得胜者，并且能够进到羔羊以及坐宝座的父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度上。好，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鸽子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主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边就讲到说，嘿，有玻璃海哈，出现了。这个玻璃海跟第四章里面所记的玻璃海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第四章的玻璃海它是一个圆形。原有的原型了，就是说你进到玻璃海上就能够向神歌颂。那么十五章这个玻璃海呢是现形了，也就是说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来向神歌颂。这是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那我们刚刚读了十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到玻璃海里面，我们要经历过什么，而且要在这所经历的过程当中都要得胜，非常不简单。好，第一个我们看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玻璃海有火掺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象征神的愤怒的烈火，表明将有审判，将会有审判，而这个审判是因为人的罪嘛，因为人的罪啊。那所以我们以我们现在的信仰状态来讲，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得起火的考验，我们要经得起在神愤怒大火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经得起，我们有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个审判？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能不能够进到玻璃海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我们要经得起从神来的试验考验，经得起的就能够进到玻璃海上。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遇到非常的事。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哎，保罗他很清楚，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我信耶稣信到后来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或许是来自于逼迫，或许是来自于病痛，或许是来自于辱骂，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都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觉得奇怪啊，啊，信耶稣不是有平安吗？信耶稣不是有恩典吗？信耶稣不是有福气吗？啊，怎么我信耶稣之后，哎，这些都没有了？哎，反而是遇到一些患难，遇到一些逼迫，遇到一些病痛。彼得说很正常啊，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遇到非常的事情，不可思议啊。而主耶稣不是说福音要叫我们得平安吗？啊，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对，福音要叫我们得平安，没有错啊。因为主耶稣说嘛，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嘛。所以神迹奇事，你所领受的平安，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就是这位救主，就是这位神。但我们今天都已经认识他是神了，我们已经进到这一份信仰里面来。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要让自己成为玻璃海上的鸽子。那玻璃海前有什么？有火掺杂。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在这份信仰上进到玻璃海上来，成为一个真正的鸽子，那我们就必须要勇敢的来面对什么？有火掺杂的这一些事件，也就是彼得所说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遇到非常的事情。十三节就讲倒要欢喜啦，为什么要欢喜呢？他说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然后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十四节所说的啊，说啊，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有火掺杂，我们遇到了试炼啊，遇到了患难，遇到了逼迫，遇到了病痛，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得到什么？要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欢喜快乐，要得到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在他的欢喜快乐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进到玻璃海上啊！你没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怎么进啊？你没有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成为欢喜快乐，你凭什么进到玻璃海上呢？你没有资格的。所以彼得他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太好了。因为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就讲嘛，玻璃海中有火掺杂，你要进到玻璃海上，你就要经历火烤。火烤呢，以属世来看是不好的，受苦受难的，受逼迫的，但是呢，以信仰，以这一条啊天国的道路来讲，它是什么？它是荣耀的，啊，它是要进到玻璃海中，真正成为一个歌颂神的人，啊，所以彼得他才会讲，你们倒要欢喜快乐。好，我们再看彼得，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长老呢，他也是这样讲。好，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矛盾。雅各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莫名其妙。有哪一个人若在百般试炼当中还笑得出来的呢？你被车子撞到了，你会笑吗？你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了，你会笑吗？笑得出来吗？哦，一般用常态性来讲，这个雅各讲这个话好像很奇怪。若在百般试炼中，大家哭都哭不了了，还要笑？为什么要笑？后面他讲得很清楚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呢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彼得所说的，有神的灵呢常常住在我里面。怎么住进去的？就是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一个过程。好像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所说的，玻璃海有什么？有火掺杂，你要进到玻璃海上，那么你就要经过火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一定会在我们信仰里面遇到像火一样的试炼。那当我们面对到像火一样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经历了这个火的考验，我们才能够上到玻璃海上，成为一个值得有条件、有资格来歌颂神的一个鸽子，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不用担心呐、这个火烤呢，我们看这个约翰啊，不是约伯记哈，约伯记的三十五章第十节，约伯记的三十五章，请看第十节。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以利户他在勉励约伯了，他说，对，你现在在患难试验困苦当中，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会让人怎么样，在夜间歌唱。夜间就是困苦啦、患难啦、逼迫啦、痛苦啦，就好像约伯当时候的那一种状态一样，好像在夜间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会让你在夜间歌唱。夜间歌唱，为什么歌唱？因为你在患难当中有谁在你身边有神嘛。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不用怕患难，不用怕痛困苦，我们怕的是什么？我的神不理我了。我的神不理我的话，哇，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的神如果理我，在我身边，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就好像说，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在他身边，即使天再黑，他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爸爸在我身边嘛，对不对？小孩子对爸爸都是一种 很崇拜的心理，我的爸爸是万能的，我爸爸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嘛，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在黑暗当中，在夜间里面，在困苦当中，我们的神如果在我旁边，你怕什么？不用怕，怕的是神没有在你身边啊。所以当神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很相信，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要我们不离开神，神也不会离开我们。神都在我身边啊，这些患难困苦逼迫对我来讲有什么好怕的呢？那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嘛。当我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我就能够成为有资格进玻璃海上的一个鸽子。因为你要进去，这玻璃海有什么火掺杂，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认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时候，可能这一个状态会越来越明显。那我们现在也是一种信仰上的考验， 那当我们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要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既然玻璃海上有火掺杂，玻璃海有火掺杂，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二节，中间这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有没有？也就是说，你要站在玻璃海上哦，你要胜了兽，胜了兽的像，胜了兽名字数目的人，你才能够站在玻璃海上。好，那胜过兽，胜过兽的像，胜过兽的数目的人，他是指什么？他是指什么？他是指着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进到了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不像我们现在一样单一现象，我遇到什么，我遇到什么，我遇到什么，不再是哦。未来的世界呢，它不是单一的事件，它是会变成整体的事件。什么叫整体的事件呢？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你看将来的世界它不是只有你跟他的关系，将来的世界是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那我跟这个世界，我是属神国的人，我们都属神国的人啊。那现在呢，世界这个国已经被撒旦所统治了，将来都是了。你看现在很多现象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时候到了，无底坑，魔鬼在无底坑就会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呢，他就会怎么样，迷惑列国。我们可以读二十章，魔鬼在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到第三节他是要来迷惑列国的。迷惑列国呢，列国被他迷惑之后呢，就变成是一个撒旦所控制的兽国。那全世界呢，就成了两个集团，一个就是受魔鬼控制的兽国的集团，就是列国，被迷惑的列国；一个就是在神的一个主权里面，以耶稣基督为王的神的国，就是教会。将来就是这两大集团。那我们以物质界来看，兽国呢非常的大，全世界都是他在掌控啊。为什么？因为你看那个路加文第四章跟马太文第四章，这个撒旦在引诱耶稣基督犯罪的时候，他不是讲一句话吗？这世界原是交付给我的，神已经把世界交付给撒旦了。所以保罗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啊，撒旦是世界的王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我的你的，不是，这个世界不是美国的，不是大陆的，谁的？主耶稣神已经把它交付给谁了？交付给撒旦了，是撒旦的。只不过现在呢，撒旦的这个权柄被神限制了，就是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啊。将来有一天他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他会迷惑列国，列国被迷惑之后，就变成了被撒旦所控制掌握的什么兽国。那不被掌握的是哪里？教会。 因为教会有神权，所以教会不被撒旦所迷惑控制。那当然我们就成了撒旦的什么眼中钉嘛，他就会跟我们打仗嘛，要把我们怎么样，全部都 掳走嘛，这是绝对的啊，不然撒旦要干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撒旦攻击的对象。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神的国，神的国，那跟兽国，跟撒旦所集合的一个兽国，变成是一个两大集团在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上，我们必须要去面对。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圣经就讲，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了一个印记。有记号的哦，兽国是有记号的。那我们神国有没有记号？有啊，你读十四章嘛，还有读那个第七章，我们在额头上就受了印嘛。那兽国有没有印？兽国有印哦，有印。那这一章的重点在哪里呢？第十七节，那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也就是说，当世界被撒旦全权掌握之后呢，他就要来跟我们征战。而这个征战是什么？如果你不妥协在撒旦的国里面，妥协在兽国里面，那么对不起，你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生存，很难生存啊。因为他说，如果没有受印记的呢，就不得做买卖，不得做买卖哦。那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国与国之间其实已经渐渐不能够成为重点了。现在国跟国之间好像哪一国哪一国，其实这个是一个过去跟现在的一个界限，但将来呢？将来可能这个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因为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2007、2008年的时候，不是 有一个经济风暴吗？有没有？我那个经济风暴太可怕了。美国不是讲一句话吗？哇，这个公司大到不能倒啊！为什么大到不能倒？万一它倒了之后呢？美国的经济怎么样？会垮下来的。会垮下来的。那你现在各国的那一种这个经济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这个经济体不能倒，一倒的话，哇，整个经济风暴就会席卷整个世界啊。你看那个最近不是恒大吗？那个纳入恒大集团不是债务危机吗？几兆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一个集团，这中国大陆的一个集团怎么会跟世界有关系？有啊，现在都挂连在一起啊，都挂连在一起。所以国跟国之间的那一种形的那一种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因为现在怎么样？现在集团跟集团的结合很可怕。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不是有那个杂货店嘛？有没有？现在为什么杂货店越来越少？几乎没有，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生存。为什么没有办法生存？我举个例子，一个杂货店的背后资金可能是100万，不得了了嘛，对不对？他100万，我资金100万就能够开一家杂货店嘛。你看现在的那个7 也好啦，全联也好啦，全家也好啦，他们背后的资金多少？100亿，是不是100亿哦？好，那100万跟100亿的资金有什么差别呢？当然有啊！我100万的杂货店的老板，我要去补货，去买一包泡面，我一次跟他订1000包。那我如果是一个卖泡面的一个商人，1000包，那我就一包算你8块钱好了。好，8块钱很高兴啊，买回来了买回来杂货店卖。背后100亿的这个集团来跟我讲， 我跟你一次买1000万包，但是一包我跟你买6块，你会不会卖？会啊，因为他给我订1000万包啊，他只有给我订1000包而已嘛。所以在这两下的一个差别当中，一包泡面的成本就少了2块，对不对？我100亿的资金，我一次给你买1000万包，成本剩下6块；我给你买1000包，成本8块钱。我给你买6块，我卖7块，我可以还可以赚1块。我买了8块成本，我可能卖7块吗？我干脆就不要卖了，我最少要卖9块。一个平常在买东西的人，两边一边是卖7块，一边是卖9块，你要买7块的还是要买9块的？再笨的人也会买7块的嘛。那卖9块的说，我已经剩下 一包赚1块钱而已啊，我管你赚1块钱还赚2块，人家卖7块也是赚1块啊，是不是？所以这一些成本比较本金比较少的人，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萎缩到他没有办法经营的啦，没有办法经营，所以一间一间关起来，这叫策略联盟，很可怕。策略联盟，哦，这就是很可怕的所谓策略联盟。那公司呢，集团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呢富可敌国，连国家都怕他。那就是一种手段，一种手段，哦，蛮可怕的手段，哦。那所以，像如果你不妥协的话，你没有办法做生意的。你不妥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了，哦。这个是我们会面对的，哦。所以你看，他说我们要胜了兽，还有兽像，还有他名字数目的人，你要胜过他。你不能妥协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没饭吃，你也不能够妥协啊！你不能够妥协，你妥协的话，什么都没了，因为你不能够上到玻璃海上，你成为一个鸽子。好，所以将来我们必须会面对这些问题啦。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大概在2年前哦，总会整理研究委员会有讨论一个议题，就是血浆蛋白可不可以吃？什么叫血浆蛋白呢？血浆蛋白哈，就是从动物的血液当中的血液分有血浆跟那个两种哦。那从血浆里面抽出血浆当中的蛋白质，然后加在肉，加在食品上，让这个食品呢就很新鲜，很好吃，有 肉的味道，哦。那因为这成本很低啊，成本很低，所以很多商人呢都到屠宰场去收集血液，哦，然后把血液分成血浆跟血球分开，然后从血浆当中提炼出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呢就加在这个食物跟食品身上。那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东西都是有这些血浆蛋白，哦。那后来真理研究会研究之后，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我们不能吃血，那血怎么处理呢？只有2种方式，一种是放水流，一种是用土埋。这2种什么意思呢？血液的东西它是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利用。那现在的科技，生物科技很发达嘛，我们就把血液拿来利用，那跟圣经的原则有没有相抵触呢？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动物的血，神赐动物给动物的肉给你吃，但是动物的血禁止我们吃，那怎么办？把动物的血埋了，好，或者是放血流，你不能够去利用它。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拿这个血来利用，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吃圣经违反圣经原则的东西？当然不可以啊。但是这些东西哦，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标列出很多这个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你要看清楚，血浆蛋白的不要吃。但是我会告诉大家，这一些东西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因为生意人他一定要赚钱嘛，一定要赚钱，他要把成本降低嘛，把成本降低，这个是最低的成本啊。哦，哎呦，把它列在这边，一般人他不会觉得不好的，因为这种东西也是蛋白质啊。那我们呢？我们要守住信仰的人不可以吃啊。那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怎么办？你还是不能吃啊，你不能够因为说啊，那我妥协了，我不能做买卖，你就妥协了，那你怎么上到玻璃海上呢？啊，这我们将来会面对，现在就已经开始面对了，现在就已经开始面对啊。在总会煮饭的一个姐妹哈，她买来的食品，她都会看，可以看说，哎，因为她知道嘛，哦，她知道说这个血浆蛋白的东西不能吃，她买了东西都会看，哎，怎么血浆蛋白呢？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讲，有血浆蛋白不能吃嘛？我说当然不能吃啊，那这么多怎么办？我说你自己想办法。丢掉嘛，他很有信心，丢掉就丢掉，很有信心。我说不能吃，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要持守的，这才能够成为什么胜了兽相，还有兽名字数目的人，将来我们都会面对啊，现在已经开始面对了哈，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玻璃海上的鸽子。第三个，我们再回来看十五章第二节下半段，他说拿着神的琴，你要上，已经上到玻璃海上，那你怎么唱？你要拿着神的琴啊，什么意思呢？启示录当中有两把琴，第一把自己的琴，第二把神的琴。过去我们可能用自己的琴来歌颂神，但是当你经历了火，经历了胜过兽相、兽名字的人、兽名字数目的人之后，你已经上到玻璃海了，你要真正在玻璃海歌颂神，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琴啊？你不能用自己的琴呢。什么叫自己的琴？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恩赐，要来歌颂神，不是。我们要用神的琴，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在服侍神，可能会以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我可以做这个，所以我用这个来服侍神，我可以做那个，所以我用那个来服侍神，或许可以了，但将来不是这样子。将来是我们要放弃自己，教会需要我来服侍什么，教会需要我来做什么，我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没有任何想法的，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即使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我也不能够说 no， 因为你不再可以拿自己的琴了，你应该要拿神的琴，你要完全顺服神，那神会成为你的带领啊，你怕什么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服侍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自己做主角，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现在或许还可以了，但将来不是这样子，将来是主耶稣要你做什么，教会需要你做什么，我们只能够说好，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资格，你虽然上了玻璃海了，但是你没有资格成为一个鸽子，因为你还老是拿着自己的琴，你没有放弃自己，你只是用自己的想法意念来服侍你所敬拜的神，你认为的这位神，但是神不要你这样来服侍他，神要你拿他的琴，你要懂得说，我现在这份信仰当中，我要以我的神为主，教会需要我做什么，即使我现在的能力不足，我的恩赐不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尽力就好，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 哦，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要拿着神的琴，哦，好，那我们再看，啊，这个经节我们在圣经，在讲义当中都有了，哦，我们自己，哦，翻阅来看一下，哦，意思跟大家分享就 OK 了，哦，好，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的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拿神的琴要唱什么？唱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摩西的歌呢，就预表旧约的拯救；羔羊的歌呢，就预表新约的救赎。两者都是救赎啦，一个是旧约的救赎，一个是新约的救赎。啊，其实这不是两首歌，这是一首歌，哦，一首歌就是救赎之恩的歌。不管是旧约也好，或是新约也好，哦，那这个救赎之歌的意思，除了救赎以外，哦，救赎本身也是一种审判，哦哦，救赎当中就是一种审判，哦，审判，这个世人，啊哦，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哎，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但是也是审判。当救恩的歌唱出来的时候，你接受了是救恩，你不接受了就是审判。所以当我们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一方面呢在表述神的救恩，另外一方面在表述什么？表述这个神的审判，哦，表明诉说神的审判，哦，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啦。所以当我们有资格站在玻璃海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传救恩的恩典，但我们也是在做什么？在表达诉说神的审判。你不接受的话，你就要受审判。就好像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嘛，伯塞大哥拉逊有祸了，因为在你们这边所行的神迹，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了，但他们不接受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有祸啦，因为你们不接受救恩嘛。那我们将来在传福音，好像是在传扬神的救恩，但其实也是在传扬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哦，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玻璃海上，我们在拿着神的琴唱出救恩之歌的时候，其实那是一首审判之歌，哦，表面上它是一种救恩之歌，但其实呢，它是一首审判之歌。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因为我们在唱这一首什么救恩之歌，哦，就好像一把刀切下去，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没有其他地方啦，啊，没有说啊在中间的，没有，你不是得救的呢，就是被审判的，你不是进到救恩里面呢，就是被审判的，一样的道理，哦，所以我们今天在玻璃海上在唱出这一首救恩之歌的时候，其实它是一首什么？审判之歌。好，那我们就回到启示录第四章，哦，我们说，第五章，哦，唱新歌，这是一首开幕的歌，哦，就是救恩开始了。但是到了呢，十五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这是什么？羔羊，摩西羔羊的歌，这是一首什么？闭幕之歌。 所以这两首诗歌内容一样，都是在歌颂神的救恩，歌颂羔羊的救恩，但是呢，内涵不一样。一个是开始，神的救恩开始；一个是什么？神的救恩要审判了，审判。那审判之歌谁在唱？我们在唱，我们教会在唱审判之歌哦。每一个站在这个玻璃海上的人，我们都在唱审判之歌。你接受就承受恩典，你不接受呢，在教会当中有什么审判的权柄？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他说教会呢，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教会呢，赦免谁的罪，谁的就赦免。为什么教会这个权柄？我们读那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就知道嘛。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就是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将要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之后呢，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所以留罪赦罪在哪里？在教会。我们都在唱什么歌？摩西跟羔羊的歌。我们啊，但要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资格的人，就是要经历火烤，就是要胜过兽像，就是要拿着什么？拿着神的琴，那我们才能够唱出审判最后世人的这一首救恩之歌。这是用这个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愿主耶稣带领我们。